灵性，其中之首就是今天的经文啊，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这里呢，虚心的原文就是邻里贫穷啊，邻里贫穷的人是指知道自己是个贫穷的人，因而承认自己需要神的祝福与恩典的人，叫做邻里贫穷的人啊。换句话说，一个知道自己灵性的贫乏，因而转向神，渴慕神的恩典，并追求属灵之事的人是有福的啊。耶稣说，如此渴慕神，渴慕神的恩典并追求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原来与天国有份的人是自以为无的人啊，不是自以为有的人啊。这些拥有天国的有福之人乃是邻里贫穷的人。那么邻里贫穷的人到底拥有哪些特质呢？就是撇下，撇下。那么要撇下什么？好，撇下自我，就是将自己从心中的宝座上下来。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人是最后被造的，好，意思说，当神为人类这世界的一切预备好了生存的条件之后，才造人，让人可以生存和享受。在创世纪中，我们可以看出，神创造这些东西的时候，称这些东西为物，这些物都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被造的。他们一直都被看成为属于身外的东西，并且必须完全受人的支配。神按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之后，就赐福给他们，叫他们治理且管理神所造的一切之物。在人的内心深处有一个宝座，是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配得占有的。中国人说得好，指一切的物质叫做什么？身外之物呀。我觉得中国人其实是很属灵的，很懂这些道理。在人的里面是神自己啊，在人的外面是神所倾福赐下的无数美物。因此蒙福的次序乃是先以神为首位啊，然后是人，然后是其次是什么？物。好，这就是蒙福的创造的秩序。然而到了创世纪第三章，因着人的罪而带给这个世界极大的混乱啊，同时也因为罪的缘故呢，致使神所赐下的美物成了败坏人心灵的一种潜伏之根源。人类允许外面的物进入内心，而把神从内心的宝座上赶逐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人的内心没有平安的原因，因为神已不留在人的心中掌权了，取代而之的却是那些顽强凶暴的敬畏之物。在患难的人心中各自争抢夺取那心中宝座的所谓享受。这个字啊的意思并不是占据或者是啊拥有，而是 和平共存，才叫享受。享受也是在乎你和我的关系，也叫享受。然而自从人类堕落之后呢，享受却成了充满自我与占有力，甚至呢演变成极力去追求物质，且据为所有，成为我的自由物，自己做自己的主，凡事在往前看，任何事都要看有没有前途，这就是人类现今问题的所在。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跟大家分享。然而钱可以买房子，但不能买到快乐的家庭生活。我们周围常常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家庭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纷争。钱可以买床，但买不到安稳的睡眠。我都不晓得枕头换了多少次，好像一直怪枕头的问题。钱可以买书，但不能买到智慧。钱可以买食物，但买不到食欲。钱可以买时钟，但不能买到时间。一眨眼就过那么多时间了。钱可以买药，但买不到健康。钱可以买保险，但买不到安全。钱可以买到娱乐，但不能买到祝福。钱可以买性，但买不到爱。钱可以买名声，但不能买到尊重。尊重是从心来的。钱可以买十字架，但买不到救主。对物质的迷恋和不顾一切的追求，是人类历史中最具破坏力的偶像崇拜之一。这便使人偏离了在神面前的责任，也败坏了人际关系和社会上的一切的关系。因此呢，以弗所书5:5清楚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念，请。你们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有贪心的跟拜偶像是怎样一样的，不是在那里拜拜才是有拜偶像，心里有贪心的都是拜偶像。不知道今天大家跑去哪里了，很多空位。邻里贫穷的人是将自己从心中的宝座上下来的人，因此呢，邻里贫穷的人是承认自己一无所有，因而渴慕神的恩典的人。只有这样的天国子民才能撇下对物质的占有欲和自己，而对准真正的目标，那就是渴慕神的恩典，跟随耶稣的脚踪。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与满足。就是我毕业的那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照片，简称华神。在华神呢，有一位老师名叫周学信，他的父亲周孔道牧师，你们听过吗？他有出书，他已经过世了，是现在台湾泰山很南部开拓牧羊教会，受很多的苦，甚至听说有人把那个粪喷到他那里 之后呢也在菲律宾、日本和美国等地牧会，造就了许多人建立教会，但也经历了许多的辛酸，流了不少的眼泪。做传道人不容易，更是以前那个传道人更不容易。朱学勤老师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决定去神学院读书，以装备好自己来服侍神，服侍教会。然而当周老师想要做传道人的时候，最反对的是谁？师母，就师母。他的母亲激烈的反对，因为他知道做传道人的路是何等的辛苦，他舍不得自己的儿子走上像他们那样辛劳的日子。虽然他教导孩子们要过怎么样荣耀、神的生活，当他宝贵的儿子想要走全职传道的路，身为母亲的他就无法撇下疼爱儿子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撇下自我，放下自己心中最宝贵的人或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是成熟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灵命成长就在于放下我们的自我安全感，将自己和自己心中的位置完全交托给主，如此才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与自由。因此邻里贫穷的人的第二个特质就是交托。交托邻里贫穷的人是撇下自我而将自己交托于神的人，交托就是将心中的宝座交给神，让神来带领，让神来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步。因此交托是一种信心的表现，也是顺服的行动。因为不是你在做主，而是放下自己的主权，将主权交给神，让神来做主。人能这样做必须要有一个足够的信心才可以。交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你是处于一种在没有办法掌控事情的状态中，而且交托的行径是你所不知道的，所不熟悉的领域，所以我们不喜欢。以前啊，我住在台湾的时候，那个当我的大女儿3岁哈，我就带着她出去那个传统市场买菜，这里有没有传统市场？这里好像没有哈。传统市场是就是外面哈，就是摆一个铺子，很多人在那外买的那种传统市场。现在都是那个 market 里面买，以前都是有传统市场的哈。为什么有一个传统市场？可是还是在建筑物里面。一般传统市场是不是一个建筑物保护的啊？类似那种方法什么？应该中国还有传统市场啊？
中国有。
对对对，好，对赶集，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哈。对，我们在台湾就是有。好，那我带着3岁的小女儿去买菜。上来买菜的人很多哈，就牵着他，我就看那个买鸡蛋，哇，好新鲜哦！他们是从那个机场马上带过来的那种热腾腾的，真的热腾腾的，好新鲜呢！哇，所以我就看了哈，我一定要买。可是因为那个摊子太多人了，挤满了人，我没办法挤进去，而且带着那个 小孩子啊，三岁的小孩，我根本没办法挤进去。所以呢，我跟那个小女儿说，你站在这里不要动，哦，我挤进去马鸡蛋马上出来，不要动。然后呢，我就前脚生气，一直跟他们争争争的进去哈，然后赶快买了，因为孩子在等嘛，赶快买了几个鸡蛋啊，付钱，一出来没几分钟，孩子不见了。呀，当时我吓得浑身战乱战哈，于是呢，我就拼命的叫女儿哈。我大女儿的名字也是 Evelyn， 月心哈，她一直疯狂的叫她的名字哈，一直找她找不到，我就想是不是她看不到我哈，一紧张就往那个家回家的路跑了哈，我就往回家的路一直跑，一面叫一面看哈，她不断的掉眼泪，怕得要命，非常担心。可是我不敢哭，怕一哭眼睛模糊，看不清楚我的女儿，所以一直往里面吞，不敢哭，一直蹬开，一直喊叫，像疯子一样，一直跑到大马路去了。还是没有孩子。这个时候，我的直觉告诉我说，可能我女儿不是这个路跑的，不可能。所以我又转回去，又往市场里面一直跑，问有没有看到三岁的小女儿啊？就一面叫像疯子一样，一直跑进去的时候，突然远远看到有小孩子的哭声，远远一看，这是我女儿，站在那里大哭，我就冲过去抱着她。啊！一直祷告主啊，帮助我，真的是那个经历，一生没办法忘记的经历，啊，心中充满着害怕，完全的失控，什么都顾不掉了，啊！那一天，我害怕极了，啊，完全失控的我，生怕出事。我害怕失去心爱的人，母亲的心总是紧系孩子的，无论孩子有多远或自己有多忙，第一个挂念的永远是孩子，无论孩子是否出席或者是好不好，在母亲的心中，孩子都是最宝贵最重要的。我的女儿走丢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是此事却让我领教了什么是失去心爱的恐怖和恐惧，也看见了不懂得交托的自己。当人遇到极大的困难时，交托是极其困难的，你看不见啊，因为你实在没有办法掌控情势，交托的行径是你所不知道的、不熟悉的领域。因为交托是意味着你不知道结局将会如何，却要信靠并顺服你所无法掌握的事，这就叫交托。如此短暂的失去，就能让我失控，害怕到无法自己。何况是等了一辈子，并且在人生的末了，在毫无希望之处，因为神的应许而得着儿子的亚伯拉罕呢？当亚伯拉罕100岁，在一切都不可能的时候，按着神的应许而得了以撒。当这个孩子生下来，立刻就成了他心中的喜悦和偶像。那个小孩子代表着他父亲心中 一切神圣的东西，神的应许，神所赐的约，日后的盼望，以及弥赛亚降临的美梦，都紧紧系在这个孩子身上。他看着孩子从婴儿成长到少年，他的心和他的儿子的生命越连越紧，直到最后这种关系面临到危险的边缘，因为他已经变成了一个热爱儿子的奴隶了。这个时候神对亚伯兰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努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我们可以想象得出，那一晚亚伯拉罕心中的挣扎与痛苦。假若是叫亚伯拉罕自己去死，恐怕要容易得多，因为他已经年纪老迈，对于这样一位长久与神同行的人，要他死并不是太大的试炼，而且他还会觉得能注视着他那能有为的儿子，让他活下去，做接续的后嗣，并且使神对他所说的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的应许得以应验。那么这正是与他正是一种最后极为甜蜜的安慰。然而现在神竟然要把他的孩子杀掉，如此荒谬矛盾的事，怎能顺服呢？况且若亚伯拉罕失去了儿子，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他所积存的一切也都会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然而这位年老的圣徒并没有磨练中失败，他下决定情愿照着神的指示把儿子献上，因为他相信神必会叫他从死里复活。根据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就是他那一颗沉痛的心在黑夜之中 所得到的答案。于是他清早起来实行这个计划，虽然他误解了神所用的方法，但到底是摸着了神的心。神叫这位老人经历痛苦，到了无可后退的地步，然而然后再制止他的他在童子身上下手，神预备了另外一个羊羔羊。神对他说，我们一起来念，请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
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有底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他曾经把一切的心愿都集中在儿子的身上，现在他一个完全降服的人，一个完全顺从神的人，也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因为他认清了他所拥有的一切不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总会学会了撇下自我， 将主权完全交给神来掌管。有的人很难把金钱奉献出去，因为他们想钱财是我的，是我自己争来的。有的人不肯把孩子交托给主，因为他们生怕孩子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成功目标、成功标准，最终被孩子所捆绑，以致令整个生活的重心变成了只有孩子。有的人是以事业为生命的中心，有的人是以家庭为生命的中心，而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我们不肯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交托给主，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它，我们没有安全感。特别是我们把所爱的人当成宝贵东西的时候，此时更是不肯交出来。其实我们用不着害怕，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毁坏，乃是要保全。我们所交托给他的一切都是顶安全的，反之凡我们没有交托给他的，没有一样是安全的。我在台湾宣教15年之久，经历过许多神的恩典，你撇下以及交托的功课。有一年呢，我在一间教会牧会，有一天主日崇拜结束之后呢，当我正在主持长子会的时候，突然下腹间激烈的疼痛，几乎要昏了过去。我就撑到长子会结束，我就下来楼下，然后我就啪倒在地上。还好杨牧师，就我先生杨牧师，那个时候在别的教会服侍，杨牧师来得早，及时送我到急诊。在医院检查之后呢，不料发现子宫里面有4.6公分的肿瘤，已经压迫到神经才会这么痛。当时我和我丈夫都非常的震惊，不要以为当传道就很熟练，我也一样害怕。检验报告的结果需要要一个礼拜的时间才出来，若是恶性就是癌症，就要马上开刀切除肿瘤，若是阳性就要吃3个月的药，看看这个肿瘤是否变小，或者是继续长大，要观察。如果继续长大到5公分，已经是4.6公分嘛，到时一定要开刀切除。等待报告的那一个礼拜，心真是百感交集，整个心情也掉入了谷底。后来我就不但自己祷告，也祷告到我的差会，韩国差会，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叫他们祷告。我牧会的那个教会弟兄姐妹也为我祷告，结果我在祷告中慢慢开始思考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奇妙恩典与保守，并开始将报告的结果与我的生命再一次交托给主。这个时候我的内心终于得着了平静与安稳，无论结果是什么我都愿意顺服。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检查的结果是阳性的肿瘤，因此呢，我便开始服用药物来控制肿瘤。然而吃药有极大的副作用，我无法正常的生活，好像是害喜般的头晕，然后又想睡觉，又想呕吐。当时我带着8岁的女儿，大女儿那个时候8岁，不但要牧会，也要读书，我有选修一些课，我觉得非常的吃力。因此吃了2个月的药之后呢，我就决定要停止服药，我就挂诊去医院看医生。然而这个时候我又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因为那个 4.6 公分的肿瘤 经过检查之后发现完全的消失了，医生也觉得不可思议。杨牧师跟我还不太敢相信，还到别的医院再检查一次，确认一下，结果也是一样的。就这样神医治了我，使我再一次在教徒中又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不久我们开始要准备祷告，准备去加拿大牧会的事宜，我们都已经差不多准备好了。这时神又赐给我们奇妙的恩典，意外的恩典。当时年近39岁的我，在所谓的环境不允许，也在最不可能的时候，神又奇妙的赐给我们第二个女儿，并带给我们极大的喜悦与满足。这就是我得着第二个女儿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们真要感谢发生的突发的状况，因为没有出状况我们就不会交托并依靠神。当自己真没办法控制时，人才学会去交托，去依靠。要做一个跟随基督的人，达到认识神更深的路，非得要经过邻里贫穷孤寂的幽谷，并且弃绝一切身外之物，除此别无他途。当人处在一个死荫的幽谷，什么都看不清楚的黑暗里面的时候，人才能完全依靠神的引导与带领，因为你没办法。就在这个黑暗与伤心之处，就在这种贫穷里，人才能完全的依靠主。唯有如此，也才能经历神的丰富。因此当你经历了这一切时，你就能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让我接续告诉大家，周学新老师是如何当传道，成为神学的教育者。有一天呢，他们就因为母亲反对他读神学院嘛，就僵持在那儿。有一天朱老师的母亲呢，要去见周老师，他的母亲在马路的这边啊，周老师在马路的那边。当周老师正要经过马路要走向母亲的时候，突然来了一部车撞向他，他就在母亲的面前飞了过去，掉在地上。面对宝贵儿子，生命明在旦夕，周老师母终于醒悟过来， 当场向神祷告说，主啊，他是属于你的，请你保住他的命，一生为主所用。就这样，神不但保守周老师的生命，也让他读完神学院当了传道，还继续完成博士学位，如今成了华神的老师，在台湾神学界中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里面，他要我们的不是失去一切，而是要得着一切。为了得着，就要付出，要付出中，在侍奉中，在这种贫穷中，不但能造就自己，也能造就别人，并且使我们能更亲近神，也更有神的形象，最后也能得着天国的福分。因此我们应当以诚实的心灵来侍奉主，不要找借口，并且也要以爱人如己的心去甘心服侍。在侍奉中，我们难免会面临压力或失败，但绝对不要放弃或自怨自艾，自爱自怜。当我们的侍奉有所成就时，也不要得意忘形，归功于自己。因为失败也好，成功也好，这一切没有一样是属于我们的。即使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财产以及亲朋好友，这一切没有一样是我们可以永远掌握掌控的。我们的主耶稣提醒我们，天国是属于领你贫穷之人的，就是不受外物的辖制，完全降服于神的人所拥有的。虽然领你贫穷的人看似一无所有，但是实在是得着了一切，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们，感谢你，你赐下宝贵的生命，让我们能够享受你一切的祝福。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撇下交托的功课，让我们学习分享的功课。主啊，求主赐福给每位弟兄姐妹，随时随地常常谨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也让我们能够撇下交托中，能够过邻里贫穷的生活，得着天国的福分。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门。